战神赐福你，很高兴能见到你。一开始我先讲个笑话，有个大富翁，他的古怪众人皆知。有一次他在家大宴宾客，他家后院有个大池子，养了鲨鱼和鳄鱼。他对宾客说，游过池子的人想要什么都可以。没多久听见扑通一声，有人跳下水，一边闪躲鲨鱼，绕过鳄鱼，最后平安游到对面。主人说，你太厉害了，你想要什么？他说，我最想要的就是要知道谁把我推下水。一起来宣告，这是我的圣经，它定义我的生命，我从它领受应许，得着能力。今天我要领受神的话语，我大胆宣告，我的心是警醒的，敞开的，我将不再一样。奉耶稣的名，愿神赐福你。今天要谈的主题是走出困境。我们都会感觉受困，我们的期望落空，心情不太好，因犯错而陷入罪疚感，工作一成不变，单身太久，抚养难管教的孩子，有意念说改变不了，没出路，这些是谎言，神的心意不是如此。被你的环境所限制，受周遭的人所束缚，他要你不断向上提升，达到新境界，打破框架。人生必定有等待季节，考验的时刻，面对挣扎，但这不是最终结局。丰收的季节会来，突破的季节，恩惠的季节，神就会介入为你独行其事。你可能觉得生命某方面卡住了，环境显示不会有改变，神早已把你忘了，但真相是神要在困境中彰显。你可以问保罗和希拉，他们被囚禁在监狱里，看似很绝望，但半夜他们唱诗歌颂神，神就彰显了，发生了大地震，监狱的门开了，就得自由了。约拿被困在大鱼的肚子，这其实是他自己的过犯，但神不会因此就离弃我们。那条大鱼忽然消化不良，把约拿吐出来，神再给约拿机会。圣经里哈拿也感到受困，他一直想要有孩子，却生不出来，看到别人接连生着孩子，似乎不公平。他去圣殿里祈祷，以利对他说，神听了你的祷告，你会怀孕。后来他不只生了孩子，还生了六个。这是他受困多年，觉得自己不会有孩子之后的事。别相信那些谎言，你不可能会好，不可能结婚实现梦想。你也许被困住了，但过不久神就要彰显了。约伯也是如此，他经历了大艰难，失去健康，还有一切。他说，我恨恶我的生命，但愿我没出生。他的妻子也说，你干脆咒诅神去死吧，真是贤惠的妻子。一切都显示约伯完了，但神会在困境中彰显，他不止恢复他失去的，还给他双倍。神在仇敌面前高举约伯。我们都会经历困难，不公平的事，有意念说改变不了了，你必须在灵里谨记，受困不是你的命定，神要来释放被掳的，叫你得着真自由。约瑟的哥哥们把他丢在坑里，原本没出路，但以实玛利的商队出现了，他被卖到埃及，多年后他便成为宰相。他原本被困住，但神的意思是好的。 仇敌不会告诉你神正在动工，受困会领你走向你的命定。仇敌会说你完了，没有救了，那是谎言。神对你一生的命定不会因为意外、延迟、艰难就被取消。我们都有被困住的时候，但神仍掌权，他仍在指引你，他会在命定的时刻彰显，门会打开，大鱼把你吐出去，突然怀孕了，忽然当上宰相，进入美好命定的新层次。圣经说，要抬起头来，荣耀的王将要进来。要走出困境，就不能垂头丧气，老想着问题，放弃绝望，这样你就会留在原地。你需要有更新的眼光，要抬起头来。也许你被困住，但神能帮助你胜过，他为别人成就的，也会对你成就。或许你想尽办法，尽了全力却没改善，束手无策了。神从来不会束手无策，你看不到出路，但神能分红海。别沮丧地说，我的运气向来都不好，我戒不掉瘾癖，我无法痊愈了。不要宣告，我也许困住了，但我会走出来，好事将要临到我，祝福必要追随我。要先在心思上得胜。人很容易安于现状，过得太安逸。你有伟大的梦想，但过了那么久都无法实现，你就开始泄气，说我戒不了瘾症，事业无法突破，向来都如此。牧师，我不配蒙福，我失败了。想要看到外在环境改变，心里必须先有改变。得胜是从心思开始，受困久了就会形成坚固营垒，更加限制我们。你需要抬起头，有新的眼光。也许你被困住了，但是你不会一直留在原地，你会战胜疾病，会戒掉瘾癖，会遇到好对象，时候快到了。你身上的瑕疵要被断开，神会快速的让你进入命定，进入前所未见的恩惠与祝福。我的母亲就是这样，她在1981年被诊断出肝癌末期，医生束手无策，说她最多只剩下几周的寿命。那时接近圣诞节，全家人都很绝望，已经没有治疗方法了。我母亲说，有意念对她说，你可以穿那件粉红色的洋装下葬。仇敌喜欢让你为自己的死亡做预备，预期你会失败、成瘾，目标是让你定睛在问题，有多不可能，拖了多久。你需要把眼目转向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。面对艰难时，你更加需要举目仰望天父，专注思想神的话。他是信心的创始成终者，他必完成他的善功。你也许被困住，但神仍然持续在动工。要仰望，感谢神，宣告应许，相信应许就快实现了。尽管诊断结果很糟，我会听到母亲宣告，感谢神正在医治我，我必活着，你要使我满了年日的数目。结果呢？荣耀的王进来了，他成就了医学做不到的事。那是44年前，从几周寿命变成40几年。再大的难题，神都能解决。不论你成瘾多深， 多忧郁，诊断结果多糟，孩子走偏，神能断开一切的锁链，医治将临到，情势将翻转。圣经中有个腿瘸了38年的人，他的家人每天把他抬到毕士大池边，他就躺在那里盼望得医治。他们相信天使会搅动池水，第一个下水的人必痊愈。池边聚集了几百个生病和残障的人，这么多人，耶稣却只走向这个病了那么久的人。圣经记载他瘸腿了多久，绝非偶然。耶稣医治过许多人，我们不知道他们病了多久，只知道他们得医治了。时间多久会刻意被记载，是要告诉我们，对神而言，永远都不会太迟。耶稣问那人，你要痊愈吗？这问题很怪，他想痊愈才会在那。耶稣是要他自己宣告，他在仰望神，相信他会痊愈吗？还是他低着头，觉得没盼望了？他对耶稣说，没有人帮助我进到池子里面。意思是，我想痊愈，但没人愿意帮助我。耶稣大可说，你的回答不好，没有展现决心。但神蛮有怜悯，他知道这人每天都会到池边，他看见他的信心，每天早上起床，穿好衣服，被人抬到池边。他大可躺在家里，自怜，觉得不公平。但他每天出门，希望能痊愈，期待水被搅动，相信能得医治。耶稣对他说，起来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有人说，这人没什么信心，若你一辈子没走过路，有人叫你起来，这要多大的信心。那人大可说，你是什么意思？我从来没走过路。不，他说，你说我能走路，我就这样相信。你说我自由了，我就相信。当他一站起，力量立刻涌进他体内，使他的脚有力。38年来，他第一次站起来走路。很有趣，这件事是发生在安息日。按照规条，安息日不可以做工。耶稣知道，他刻意要让他在那日痊愈，为了要让你进入命定。神会打破一些框架，成就奇妙的事，不透过医疗，直接医治你。即使经验不足，人拣选你牧会，把康博中心赐给教会，很少见，很不寻常。他用意想不到的方式使你脱困，释放你进入你的命定。你不必明白会怎么发生，只要抬起头来，操练你的信心。在诗篇143篇，大卫提到他所面对的各种攻击、各种挑战，因为扫罗王正在追杀他，他在逃亡，有许多不公平的事发生，原本熟识的人现在想要杀他。第三节说，原来仇敌逼迫我，将我打倒在地，使我住在幽暗之处，像死掉的人。我心里发昏，我里面凄惨。当你面对疑惑、恐惧与未知，别太苛责自己。大卫，一个合神心意的人，信心的英雄，也有灰心沮丧的时候。他感觉被困住，看不到出路在哪里，但关键是别停留在那里，你要持续仰望。大卫把这些不幸遭遇写出来，接着在下一篇，他依然觉得很难受，但他在第9节说，我要向主唱新歌。 他把挫败都讲完了，现在要抬起头，更新我的眼光。第三节，他这么说：你本为大，我要默念你奇妙的作为。你扶持跌倒的，扶起被压制的，保护信靠你的人。他从我好可怜到感谢神在为我征战，你会为我伸冤，你超越一切拦阻。你的眼光绝对会影响你的态度。你老想着问题，还是定睛神的话？你想着困难有多大，还是神有多大？当你抬起头，荣耀的王就要进来，成就你做不到的事情。我结婚几年后，有一天，我和师母在家附近散步，我们看到一栋快要盖好的房子，已经是最后的阶段了，所以我们就走过去看一看。那是一栋非常漂亮的两层楼房，有宽敞的大门，大落地窗，挑高的天花板，连接客厅的开放式厨房。我们正要走向前廊离开时，我永远记得师母说，有一天我们也会住这种房子。这句话实在是超越我的想象。当时我们住在老旧平房，还有房贷。大有信心的我，当时就开始浇他冷水。我说这是根本不可能的，我在教会工作，没那么多收入，就算存款100年也买不起。但他完全当作没听见，根本没理会我。他说我们以后会住这种房子。我很生气，我想尽办法说服他，我们有种种的限制。我们的差别是，我低着头，他抬着头。我看到人能做的，他看到神能成就的。我想的是事实、数字、逻辑，就是没办法。但神不会被你的缺乏所限制，他不被你的银行存款、医疗报告、背景所限制，他掌管全宇宙。再信的人凡事都能。我们面对的难题，神都能超越。他是磐石出水，在沙漠开江河，分红海。彼得捕到口里有钱的鱼来缴税。神要解决你的问题，其实非常的容易，他能成就你想不到的事，超过你的期待。他要赐下极大的祝福，将你推进命定。千万别像我，找各种理由说，你无法还债，无法痊愈，你的梦想太大，你的孩子不会回头了。你需要抬起头来说，神，我看不到出路，但我知道你有出路。维多利亚最后总算把我说服了。我们当时住在一栋破旧的房子，地基有问题，有些门关不起来，但房子靠近市区，占地半一亩。后来那地段改了地契限制，允许土地分割。后来建商找上门，买下一半土地，价格翻倍。他盖了两栋房，一栋给我们，就像我们之前看到的房子。我无法促成这种事，我连想也想不到。重点是，神会成就不寻常的事，超过你想象。你可能正面对挑战，但神是在铺路，要向你显现，成就非凡的事。别相信谎言。受困太久了，梦想太大了，就像那病了38年的人，你的时候快到了。继续仰望，继续相信，期待，释放你的信心。在列王记下7章，亚兰人的军队 围困撒玛利亚城，断绝了粮食供应。在城门口有四个长大麻风的人，麻风病会传染，他们不允许接触人，他们不仅被社会排斥，而且敌军来攻打时，他们也首当其冲。他们没有未来，没有食物，罹患绝症。他们在城门口，其中一人说：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？他们想，留在这里必定会饿死，那我们还不如去敌营，看看那边有没有食物。他们就出发，神使他们的脚步声倍增，听起来像是大军来袭。敌军惊慌失措，立刻逃跑，把所有物资都抛下。麻风病人难以置信，整个军营都是食物、衣服与器具。他们回去散布这消息，皆大欢喜。有时候我们就像这样被困在城门口，我们遭遇不幸，期待落空，困在自怜中，放不下伤害，犯了错误，被困在罪疚，困在羞愧中。我们也可能困在隐蔽或妥协中，但是我们改变不了。我们会渐渐安于现状，学会在有问题的状况中存活。我们要像那四人一样问：我要坐在这里等死吗？我还要这样继续带着委屈、罪疚、不安、失去热情？我们在等神动工，但神在等我们。当你行动，就会有连锁反应，神会开始动工，打开门，带来医治和新关系。顺服的行动能带来莫大的祝福，可能是饶恕某个伤害你的人，或饶恕自己所犯的错。也许是早上起床时清空所有自卑感，没自信，提醒自己神怎么看你。这种行动能叫你脱困。也许是别再跟那个叫你妥协的人来往，早上通勤时不再听叫你愤世嫉俗的新闻，要听一些激励人心、提振信心的内容。未来20年，别再留在原地了，做你能做的，神必行其事。你一行动，神会快速动工；你抬起头，神会翻转改变不了的事情。小时候，我认识一个人，他钢琴弹得很棒。他是钢琴老师，也在教会服侍。后来，他得了类风湿关节炎，每况愈下，手指不听使唤，最后他的手指全都扭曲变形，已经无法再弹钢琴了。他遭受很大的打击。20年过去了，他已接受自己无法弹琴了。有一天，他听到我父亲教导饶恕和放下过去的重要。他和父母一直很疏离，觉得他们没有好好教养他。这些心理累积的伤害让他推开父母。当他听到这篇道，有很大的感动，要饶恕他们与和好。过一天，他去他父母家找他们，他们一开门，不敢相信是他。他们相拥而泣，带下医治与饶恕，关系和好。奇妙的事发生了，这位弟兄的手指开始慢慢张开，关节变得灵活，疼痛逐渐减轻，他的病况持续改善。半年后，他已能像以前一样弹琴，仿佛从未中断过。他被困那么多年，但一个简单的举动就让他脱困。他 他的生活已经过得很安逸。学会与问题共存，不知道是怨恨把他困住了，但当他行动，神就行奇事。当他说，我不要像这样，坐着等死，紧抓着苦读，这时神就介入了，带来医治还有恢复。若你在某方面受困，你要问神说，我该怎么做？我被什么纠缠住了？当你凭信心踏出去，这个顺服的举动会使神大大动工。也许人生不公平，因此你受困了，但这不是你的命定。你的遭遇不能拦阻你，你犯的错并未取消你的呼召。一个充满祝福、满足、丰盛的美好人生仍在前头。你要站立起来，抛开罪疚，饶恕那一个人，抛开自怜，抬起头来，领受新意象。神并没有丢下你，你不会永远受困。神的心意是要向你彰显。在你的处境中，我如此宣告，今天是新的一天，你要脱困了。神要释放你，脱离一切辖制，锁链要断开，你要得着更新，得着自由，还有恢复新人脉，使你的命定完全成就。奉耶稣的名，有领受的人请说阿们。现在你可以接受耶稣成为你生命的主，跟着我祷告，请说，主耶稣，我要畏罪悔改，进入我的心，掌管我，做我的救主。如果你这样祷告，那你已经重生了。找一间教导真理的教会，并让神居首位。Discover the Channel.